格罗前书十三章讲的主题就是爱，什么是爱？他给我们定义了爱。那这个爱呢，不是他所定义的爱，不是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好像不是我们世俗对于爱的定义，是吧？他不仅仅停留在于感情上啊，我喜欢这个人我就爱，我就算是爱他了，我特别喜欢他，我这个就叫爱了。其实他很清晰的定义的爱，但这个爱呢，我们也可以从香消文来看到，这个不会出于人的本性，这个必须是出于天主的。如果我们学习爱的包容、爱的相信、爱的盼望、爱的忍耐，我们相信真的，我能这样爱人吗？好像不行，是吧？其实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无法活出这样的爱啊。这个不是自然，不是一个顺其我们自己内心的想法可以做的。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天主要我们在我们心中存的他的爱。所以当我们读的格伦多前书十三章，其实它的背景是什么？它的背景，它的香消文就是在教会中的生活。如果我们学习前面的十二章，哇，他就讲了我们应该把身体献上做活祭，对吧？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生活。后面他就讲到教会中的这个属灵的恩赐啊，各种各样的恩赐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服侍人，我们在弟兄中应该存在的这种关系。然后呢，到了第十三章，他就要给我们讲爱。好，那这个应该存在我们中间，特别是在教会中，我们教会应该是一个充满天主爱的地方。但是这个往往会被人就是误会，就是当我们说爱的时候，他的心中所想的是世俗的爱啊，他想的爱是一种甜甜的那种感情啊。而且经常我们会发现在人想起爱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可能更多表达的是一种非常虚假的一种东西。比如说，哎，每次看到你啊，带着一个笑容啊，问你好，是吧？觉得这个是爱。但是实际上有的时候这个不是爱啊，对吧？可能这个不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我们先读一下嘛，我们今天所看的是要学习的只有一部分，这个定义的一小部分，就是第六节。十三章第六节怎么说呢？他说不喜欢非义，只喜欢真理。好，那等等，你说什么只喜欢非义，什么只喜欢不喜欢非义，只喜欢真理，这个是他说是爱的表现。我们先读一下他的艰难读一下他的香消文，咱们从四到七节，大家翻到了你可以看，我给大家读第四节，说爱是宽忍慈悲，爱是不嫉妒，爱是不矜夸不张狂。第五节说不妄为，不求利己，不请发怒，不逆了奸恶。第六说不喜欢非议，只喜欢真理。十七节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所以他给我们讲这个爱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它是非常长的一个定义啊，就是说爱呢，它会有这些特征的存在。也就是说，如果我只是一个可以说宽仁的爱，但是我没有，但是我在求自己的益处，那这个是爱吗？不是。好，如果我是一个在外面有一个包容的态度，但是我心怀的是一种狂傲或者看不起的这样的心，这是爱吗？不是。就是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爱的定义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定义，就是如果我们要活出天主的爱，那它必须有这些特征，一个都不可缺的。好，那这个就很重要了。那你说牧师，你今天要跟我们讲爱与非义，如何认出天主的爱来？我要特别来讲第六节，因为如果我们学习四到七节，我们发现其实经常我们提到爱，我们会说它是包容， 他是一个相信的爱，就是爱会对别人有一种相信的态度，是吧？爱也会有盼望，我们相信爱盼望别人能够好，盼望别人能够就是将来能够好，对吧？这个就是爱，也会有这个忍耐，这个我们明白了。但是我们经常忽略的是什么？我们忽略的就是第六节所表达的一个特征，就是不喜欢非议，只喜欢真理。那这节经文就是十六章的六节，能给我们教导什么？我觉得，我今天要提到两个主要特征，就是这里这两简单单的两句话，能够给我们表达关于爱的两个重要的特征，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啊，《格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七节是告诉我们如何定义爱，如何判断我有没有爱。是吧？我有没有天主的爱在我生活中？啊，那么我们到底第六节的时候，实际上他还是在告诉我们如何判断何为爱吗？是吧？当我们看到事情，我们说这个是爱我的还是恨我的，我们怎么判断？是吧？那我们就可以按照圣经这个经文去判断。那第一点，我们可以从第六节“不喜欢非议，只爱真理”这样的一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爱是有什么？爱有洞察力。你说什么意思，牧师？其实我们可以从第六节明白，爱是可以通过洞察力来认出来的。他六节说什么？不喜欢非议，以为着是叫人做什么？判断，也是叫人辨别何为义，何为真理。好，这个很重要啊。如果天主的爱不是喜欢非义的，只喜欢真理，那我们是否有天主的爱会显明于什么？会显明在于我们的洞察力，会显明在我们的如何判断事情啊，这个是比较明显。虽然在后面他告诉我们，爱是凡事包容，对吧？但是这个包容不包含着对于邪恶的包容。那这个从这个经文中也可以看出来，天主的爱是真理与错谬中的做判断的啊一种选择。他会说好，那么这个是正确的，这个是错误的，这个是好的行为，这个是不好的行为。那当我作为一个父亲，我看到我孩子在路中玩，跑来跑去，然后我喊他说你别在路中这样玩，太危险了，我是爱他还是不爱他？我是爱他，因为我是在告诉他你在做在害你的东西，对不对？这个也许会使你受伤的啊，你不要做，这个是出于爱。为什么爱会判断我孩子所要的？如果他天天要吃糖，天天除了糖他不吃别的，我说但是我爱他，他想要啊，那我给他吧，是吧？这是爱吗？不是，爱是有洞察力的啊，他会在非义和真理中做出判断的。好，爱不是提倡一种什么都可以无绝对对错的立场。一个真正爱你的人，一个有天主爱的人，他会说什么？这是错的，这是对的，你注意你别做错了啊！这儿有明显的分界线呀，兄弟，这是爱你的人。因为爱是有洞察力的，他会天主的爱呢，他会认出非义，圣经说他会认出非义。比如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天主是反对一切邪恶的，无论是真理上的扭曲，还是错误的教导或教义，或者是行为上的邪恶，天主都说是什么？都说是他所厌恶的，他不喜悦的。在圣经中他说，当我们有天主的爱，我们会对于非义有什么样的态度？不喜 还，是吧？那非是什么意思？非是指不嘛，对吧？义是指什么？公义嘛，公正啊，天主的正义，天主的善良。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的一章吧，咱们看一下18-23节。我打了 PPT 上，但是字实在太小了，怕大家看不到。咱们一章的18-23节，咱们看一下。他用了同一个词在一章的18节。你注意他说是天主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出来。他说法律拿一切不虔，后面说什么？不义的人就行不义，阻挡真理。他说天主的愤怒从天上显明，要罚一切行不义的人，阻挡真理的。不义是什么？在本质上就是阻挡真理，就是和事实逆着来，和真理逆着来。无论是心理阻挡，或者说行为上阻挡，天主都把这个叫做不义。其实它是一种邪恶。我可以相信天主从心里尊他的真理，我也可以不相信天主行不义，是吧？我可以反对他的判断，他对对错的判断。好，圣经说不可撒谎，然后我心里可以想，那我知道天主怎么说这样说，但是我可以在心中阻挡他的真理。那怎么阻挡呢？我会说，哎呀，但牧师可能有时候我们需要撒谎，对吧？有的这个撒谎是什么白色的，是吧？有的其实害不了任何人了，这种小谎言其实无所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从心理上在做什么？在阻挡真理，我们在抵挡真理。这是我知道，这是天主说的，不可这样做，不可假作见证了啊！不要说别人的不好话啊！但是我觉得，在我这样情况下啊，我不得不啊，我们可以相信天主的判断，我们可以做天主的事情，他的正义来，我们也可以反对他的判断，并且行出罪来，不义来。你注意后面他说什么？19节，天主的事情人是，人所能知道，因为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天主显明于他们了。他的意思是，其实人不是不知道善恶的，他是知道的。为什么？天主把这个放在他心中。你有良心，你从小知道，这个什么是对与错。为什么我不需要这个让我孩子感到内疚？实际上，他犯罪的时候，他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他心就在告诉他。我做错事情，为什么？因为天主知道。20节，他说：“自从天地以来，天主的荣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随时眼不能见，但观察他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他在这里所表达的意思是，天主的事情，关于天主的一些事实，关于他的存在的事实，我们可以从他造物界来学到的。虽然我们看不见天主，天主是肉眼看不见的。但是我们可以从造物主来明白的。比如说你进到我的家，你看到我们家的用的这个家具啊，布置的怎么样，干净不干净啊，各方面来了解很多关于我媳妇儿的这个她的心情，对吧？她所爱的事情。同样我们在我们所的这个自然界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天主写什么，天主是怎么样的。我们看到一个特别漂亮的高楼，我们可以了解设计师啊，他关于建筑有什么样的想法啊。那同样我们可以在天主所造的世界中明白他的神性与大能。继续我们下面他说，他们虽然知道是有天主， 却不按照天主尊敬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假。女鲁的心，他说更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蠢笨。二十三节说，把不朽坏的天主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容易朽坏的人和这个野兽昆虫一样是。实际上我们发现把他说不义是什么，不义不仅仅是阻挡真理，不义就是将别的东西做什么，代替真理，代替事实。这个是他在这里定义为不义的。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知道这个真理，然后我把别的事情、别的事、这个别的事实、别的东西放在里面说，你看这个就可以了。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不义吗？当我天主说天上有天主，有创造主，当我拿任何的东西，我雕刻一个偶像放在那儿拜他，圣经说这个是不义的。为什么？因为他是拿东西取代天主。同样，当我拿一个我自己创造的一个事实好代替了真实情况，我已经做了什么？我已经行不义了，是吧？我拿我自己的故事来代替真实情况啊，这个是不义嘛，这个就是不义的定义。那圣经告诉我们，在罗马书一章，正好在这儿，我们看下面这个不义不仅仅有心理的表现，他也会有什么？也会有行为上的表现，他会有行为上的表现。咱们看下面一章，在二十八节开始，二十八节说，他们既不把天主存在心里，为什么不存在心里？因为他代替了他，对吧？心不义的天主也任凭他们存什么邪僻的心，行不合理的事，装足了各样的，后面又看到一个字，什么字？各样的不义。所以这个不义会有别的外在一个表现，表现于什么？奸淫、邪恶、贪婪、凶狠，充满了这个妒忌、凶杀、争斗、诡诈、刻薄，后面提到的一系列的一些问题，这个都是什么？这个都是从心里出来的阻挡真理的结果啊，改变天主真理的结果，就是说什么？我是要毁谤人，我要恨天主，我要傲慢，我要这个骄纵，我要自夸，忌心作恶，不孝敬父母，愚顽的，被约的，不清醒的，不结怨的，不慈悲的。后面知道他说什么？他们虽知道天主的判定，行这样事的人当死，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你注意有喜欢，这个是不是和我们那个主题经文是有关系的？爱是不喜欢非议，但是如果我们行非议，我们会没有天主的，不存天主的爱，结果是什么？我们会喜欢非议。就你告诉一个，就像你告诉一个吸毒的人说这个毒啊对你不好，他会说我知道，但是我喜欢，我放不下。当你在生活中放走肉体的情欲，这个不仅仅会影响你的行为，实际上在你思维中已经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思维方式已经变了，你是从不喜欢到了喜欢，并且把它行出来啊，这个就是一个没有天主爱的表现。好，我们心里缺少爱心的表现，因为爱不会这样子。爱看到非议的时候，他会说我不喜欢，这是不好的。好，但是爱呢，这个不喜欢非议的事实也会显明在于教义和圣经真理，对圣经真理这种态度上，这个很重要。 就我们可以，我们都基本上都能够同意什么？我们都会同意《罗马书》一章的28-32节，这所记载一些恶事，对吧？都是恶的、不义的，是吧？但是我们经常会忽略呢，其实我们对天主的态度有没有爱心，有没有天主的爱心，会决定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我们最后接受的教育，最后接受的道理，不好意思，最后接受的教义是什么？啊，这个就很有意思。你说牧师你怎么知道？好，我请大家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这里所记载的是末世的事情，它记载了低基督的出现。然后我要你注意几件事情，它也教了我们一些特别重要的道理。还有二章的8-12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的8-12节。他说那时这不法的人必要先露。好，这个不法的人是指谁呢？这个是指撒旦的使者叫低基督，他是出来反对一切真理和天主的事情。他说主必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琴声降临所发的光会毁坏他。第9节，他来是仗着谁？撒旦的这个势力。后面说施行各样虚假的大能奇迹以及奇事。第10节说和主办诱惑人的邪恶。那注意后面他说什么？在那将来要沉沦的人中间，因为他们，那这个是不正，就是思维不正确的，最后接受了撒旦的欺骗的人。你注意他怎么形容他们的问题？他说因为他们没有什么爱心领受真理。他没有说他们没有领受真理，没有智商，不懂事，没有领受真理，没有。他说他没有爱心领受真理。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其实我们爱不爱，我们心中有没有天主的爱，会决定我们接不接受天主在他话语中所记载的事实。为什么可以有很多人他也看圣经他也明白一些关于圣经的事实，但是他不愿意接受天主的判定和天主的事实，因为他心中没有天主的爱。好，爱会决定我们洞察力，我们是否不喜欢非议，只喜欢真理，这个非常重要。后面我们继续往下走，他就说，所以天主叫他们深入虚谬，心从虚假。12节是凡不信真理。后面说什么？凡喜欢不义的人都被定罪。你注意他说什么？喜欢不义的人。那在这里喜欢非义和我们这个格林诺前书13:6所提到的不喜欢非义是正好相反的，对吧？那你说为什么会有人他的教育不同？其实他对圣经的理解也不同。其实很明显，因为他不爱天主，对吧？他没有天主的爱在他心中，因为天主的爱能够使人做什么？能够使人有洞察力，啊，能够信仰天主的话语，能够做天主的事情。我可以这样说，也许能帮大家理解，爱不会对于是与非、真理与错谬有视而不见的态度，对吧？当我看见这个事情，我知道这里是这样写的啊，我知道我生活中确实是这样子，哎，但是啊，我还是算了吧，对吧？我不做了啊，或者说我知道我不应该再做这样的事情，但是算了，我还是去做吧。因为这个我反正都已经这样了，对吧？都已经走到这一地步了，现在要我改变方向太难了，算了。这个是缺少什么？爱心，缺少天主的爱在我们心中啊，这个很重要了。爱不会用一个爱会用不同的视角啊来看待什么，来看到虚假和真理。他会用不同的态度来看待，为什么？因为爱是有洞察力的。天主的爱 会带有感情的反应，他会不喜欢，不是说不认可。你知道我在圣经中有我自己的生命中有多少事情我觉得这样做不合适，但是我还是这样做了。为什么？因为我是有个罪，我是有一个爱的问题，我天主的爱不够在我心中啊。所以我们经常我们说啊、哦，我可以认可这个事情，但是这个和喜欢这个事情不一样。很多人愿意说啊、哦，我头脑接受，但我这样问你，你爱喜欢尊天主的道理行事吗？你可以说你认可，对吧？我同意，但是你爱做吗？那你说取决于什么？天主的爱在你心中吗？所以不但会认出非义来，圣经也会告诉我们，爱也会认出真理来。咱们的经文怎么写的？格林多前书13:6，他说不喜悦非义，只喜悦真理。这个洞察力不仅仅限于认出非义来，天主的爱也是我们认出什么真理来。其实我们在圣经中知道我们是可以知道真理的，天主告诉我们我们应该知道真理，他告诉我们应该知道天主的旨意，这是他我们应该知道的啊。那个约翰一书的2:21怎么说？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为你们知道真理，知道一切虚谎的不是从真理出来。意思是人应该做什么？应该明白真理。爱天主的人，有天主的爱在他心中的人，他会表现在于我明白了。好，就像在约翰福音8中耶稣基督对他门徒说，他说你们遵我道理的就真是我的门徒，后面说什么？你们必晓得真理。当我们爱天主啊，这个并且有天主的爱在我们心中，这个会带来什么？这个会带来一个正确的对真理的认知。一个认识天主爱的人也是一个知道真理的人。这个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天主的真理是不仅仅是显明在于自然界，对吧？圣经告诉我们，圣经就是天主在给我们启示他的真理，是吧？那我们可以认识天主的话语，我们可以明白天主的心意。天主会，天主的爱会显明在于爱他教训和道理的一种生活。如果我们对真理有准确的爱，我们才会遵行真理，是吧？如果你认可，你不一定做，对吧？但如果你喜欢，你就会做，是吧？就是诗篇1:1-3，在这里他也表达这个概念，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登罪人的道途，不做血脉人的作为。第二，专喜悦主的法律，昼夜思想，这等人便有福。后面他说什么？必像树木栽在溪水旁，临时结果，也不枯干，所做的凡事进阶顺利。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喜悦的这个喜欢是不是在结果之前？是的。你作为一棵树木栽在溪水旁，临时结果，这个只会发生在于天主爱在你心中，并且你对于他的真理有喜欢的态度才会出现的。所以很多基督徒不能明白他为什么没不能明白圣经，他为什么不能结圣灵的果子。我跟你说，你缺乏爱心了。如果你爱天主的真理，好，会结果，会发现什么？会发现后面你必像树木栽在溪水旁，临时结果，也不枯干。那翻过来说，如果我们违背天主的话语做事情，如果我们做不义的事情，那是什么原因呢？是我们不爱他吗？是这样的吗？我们缺少爱吗？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啊。其实耶稣就是这么说的，约翰福音十四章的十五节，圣经这样说，他说你们若爱我，应当遵守我的诫命，遵守他的诫命，按照他的意思做事情，成全他的善意，是什么表现？是爱的表现，是爱的表现。下面我们再看一个约翰福音十五章的十节，圣经这样说：你们若遵奉我的诫命，就常在我爱里。也就这个不是说你爱他，他的意思是天主的爱充满你的心了。如同我遵奉我父的诫命，就常在父的爱中。他的意思是他的爱在我心中。有哪些证据啊？遵他的诫命啊。爱天主的人，爱天主是不是会爱人如己？圣经说他是，他会爱人如己的问题。如果你不爱人，那是出现在于什么问题啊？你不爱天主啊，天主的爱不充满你的心，或者可以这样说，你不常在基督的爱里。好，这个比较重要的。那经常我们不会把爱心与真理这样的东西连接起来，或者可能会觉得这个是有一些这个太距离太远了。但是按照圣经的解释，按照圣经的记载，天主的爱如果在我们心中，我们会有洞察力。但我发现爱不仅仅有洞察力，圣经在第二点也告诉我们，爱是有倾向性，它是有倾向性。什么意思？诗三章的六节，不喜欢非议，只喜欢真理，是吧？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是天主的爱，心中有天主的爱，就爱天主所爱的，也会憎恨天主所憎恨的。就是天主的爱在我们心中会表现在于我们所爱的。爱的标准不是你心里说了算，对吧？不是说我爱他我就爱他，没有。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比如说他圣经吩咐我们丈夫要爱妻子，然后很多丈夫你读到这里，他说对，我就是爱，我爱我的妻子咋了？但是他说如基督爱教会一样为教会舍命。你是为你媳妇牺牲吗？如果你不是，那你不爱他。我的意思是什么？其实爱的标准不是你心里的感觉，不是你自己的想法，爱的标准是天主自己，是他在他话语上所记载的标准。其实我们在说爱的标准是天主的爱，他是超自然的爱，他不是一个出于你情欲的想从别人获得利益发出的感情。那天主爱恶吗？圣经说他恶。天主是否喜欢非义的事？不喜欢。那有正确的爱，也会有正确的倾向。这个会显明在你个人的生活中。如果我心里诡诈，有所我自己在隐藏自己的事情，我不愿意承认我自己所做的是罪，那我就与基督的爱没关系，因为基督的爱是会使我们倾向于义和真理，并且讨厌恶和非义。在约翰一书一章六节，圣经这样说，他说我们若是与天主通心，有天主的爱，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言，不遵真理。 天主的爱会给我们带来明显的倾向。有的东西我现在很爱了，过去我不喜欢，过去我觉得很虚，过去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但是现在我很喜欢，我很喜欢。你说这比如牧师你在说什么？其实可能之前我对早期生活中的规律就觉得不重要，我不喜欢这个，我熬夜考看小视频，我就觉得这个生活很过瘾。但是我明白天主对我时间要求之后，我发现哇，我喜欢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参加事情不要迟到，要准时，要安排好我自己的生活。如果你认识天主的爱，你也会尽力的去求什么真理事实，并且会遵着天主的真理。其实这个现象呢，是我们在社会上可惜的是看到它的反面。比如说在以赛亚书5:20，他这样说：活在这些人，他们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当我们心中没有天主的爱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邪恶的事情，我们心还会说这个事情是好的。但是有天主的爱在我心中之后，我说不，我天，这个事情是不好的，我不喜欢它。它会调整我倾向的东西。好，就是这样子。也会显明在我个人生活中，天主的爱也会很明显在我与别人的关系上。好，我不会因为别人的罪，我罪所带来的后果快乐。无论是教会弟兄，或者是我最讨厌的人，我最大的仇敌，当他先与罪恶跌倒的时候，我不会高兴。为什么？因为爱不喜悦非议。这个是天主自己有的倾向。咱们看一下以西结书33:11，他说：你也当对他们说，主天主如此说，我指着自己永生启示，我断不愿恶人死亡，我愿恶人悔改恶行得以存活。当天主看到恶人得到恶的后果，天主高兴了，天主说我不愿意，我不愿意。所以我们个人关系，当我们看到一个同事，当我们看到一个家人，当我们看到我们教会弟兄，当我们看到一个教会姊妹陷入最终，一个没有天主爱的人会说活该，对吧？哈，一早应该发生了啊，他这样跌倒就是他什么什么的问题啊，他不会这样说。我们不会因为别人的罪而快乐，我们也不会愿意说起别人的罪，当闲话去跟别人聊嘛。如果犯罪的事情跟别人没关系，我就不会跟他谈，我也不会跟他说。在以弗所书，我要你们注意去思考4:28怎么说。他说：“误会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这个我们知道，我们现在骂人的很多话嘛，都是很脏的，对不对？啊，表达的意思是不好的。但是天主说，我们只要说什么话，那如果脏的我们不应该说，那我应该说什么？只要说主这个辅助德行的善言，听见的人都有益处。他的意思是有一种话，我们该说什么话能够建立别人的德行。那如果我在听起别人有罪跌倒了犯罪，在受罪所带来的一些后果，然后我给人传的时候，我说哎呀，你看他犯罪了啊， 如果跟那个人没关系，我在提及这个事情有什么意思？我在建立他的德行吗？如果不是，那我不应该说。其实如果我们说闲话聊起别人的罪和罪带来的一些问题，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为了从他犯罪的这个事实得到一种代替性的快感，这个就是闲话嘛。如果我能说他不好听的话，然后能够给我带来一点快感，哇，那很过瘾嘛，所以我才会说。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说闲话，为什么我们说别人的不好的地方，也就是因为我们可以从其中得到一点心里的快乐。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天主有天主爱在心中的人会这样吗？他不喜欢非议，好，他不会从这样东西得到快乐。我们不会愿意从别人的罪得到最满足，得到自己的利益。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也不要说这样的事情，实际上我们应该给人机会，当人犯罪的时候我们要给他机会悔改。箴言24:16，圣经这样说，因为善人虽七次跌倒仍必兴起，恶人终必陷在祸患中。那我问你，如果善人能跌倒七次并且能够兴起，那是不是我们得给人机会？他没有说善人不跌倒，他说善人跌倒七次还能起来。这个很重要。其实教会 管教的原则，如果我们学习马太福音18也是这样说的，他说应当我们先一对一嘛，与人说，如果他听了你，你就得了一个弟兄。为什么要先一对一？后面说什么？只能参与2-3个弟兄，如果他悔改，你们就得了一个弟兄。我问你，管教的目的是什么？是让教会的人都知道人家发生了什么吗？不给他悔改的机会？不是，是想救助一个弟兄，使他能够有悔改的机会。那我们也会发现，其实如果我们有正确的这个爱心，也会有正确的倾向，这个会明显在真理与非议的征战中，它也会影响我们站在哪一边。你说牧师你是什么意思？好，其实有一个重要的战争在发生，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战场，战场中有两个明显在作战的两个势力，一个是真理，一个是错谬，一个是非议。在这个战争中，有魔鬼和他的使者在靠着他们的错谬和虚假的事实来向谁？天主和他以诚实祭邀的使者，靠圣灵宝剑的话语作战。约翰福音8:44，圣经这样说，他说你们是从前你们父魔鬼那里出来的，就是最后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些法利赛人和以色列人的领袖，你们喜欢顺着你父的私欲行。8:44，他本来是杀人的，后面说什么？不守真理，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他是说谎言。他说谎言是从自己的性情里说的，因为他本来是说谎言的，也是做说谎言的人的父。问你，撒旦是怎么作战的？他是以谎言作战的他是以谎言作战的。他怎么欺骗了夏娃了？ 啊，谎言嘛，隐藏事实啊，让那个夏娃以为天主不爱他啊，你不一定死，你吃的时候你会比像神一样，对吧？能分辨善恶。他在骗他，他在骗他。那我的意思是，天主的爱在你心中，这个会使你在这个战场上很明显的站一边，你会选择真理，并且抵挡一切非议的事。走在天主的爱中的人，他会爱真理，会诚实纪要吗？会愿意面对错谬和虚假并胜过他。他不会怕被毁谤，他不会怕对面向他撒谎的扭曲事实的有多大一个势力。他会说真理是真理，事实是事实，我要站在事实这一边。这个会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如果你在与讲谎言的人站一边，那你不是爱他们。因为爱不会与错谬站一边嘛。以弗所书5:11这样说，他说一切暧昧无益的事，不但不和人同行，并当责备行这事的人。我问你，有天主爱在心中的人，他不仅仅会说我不站那边了，但他会说这是战场，我要为真理作战了。你这样的行为是错的。箴言是27:6怎么说？他说朋友虽通则却是忠诚，仇敌虽亲近却是诡诈。这表达了什么？这个表达爱你的人不会担心责备你，恨你的人只会与你说你爱听的话。为什么？因为他仅仅不爱你，他不爱真理。天主的爱会显明在我们人际关系上，我们怎么对待我们生活中的问题。在真理和非议的这样的那个战场中，叫没有中立的人嘛。面对邪恶，天主从来不袖手旁观。你呢？你觉得天主的爱是什么？它不就是一个行动的爱、胜过的爱、面对的爱，是吧？当人犯罪的时候，离弃天主，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是谁在园中先行走，呼召亚当说：“亚当，你在哪里？”他是天主。我们如果选择做中立，实际上我们在说什么？哎，出卖真理吧，没那么重要。换一句话，我心中没有天主的爱。我给你考虑一个问题，在圣经中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天主的恩典、天主的爱和诚实和做尊真理的人、做真理的人、爱真理的人是分不开的。我就给你举两个例子吧。在诗篇的85篇， 他用的是恩典。这个恩典呢，我们在别的新闻中经文中也被翻译成仁慈，它是一种爱的表现。好，然后在85篇第十节，圣经这样说，恩典与什么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和平彼此相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诚实，那我们对天主的恩典、天主的仁慈、天主的爱是不了解。公义与和平彼此相间，有的时候我们说什么，我们要合一，我们要和平，以什么办法和平？妥协真理，不为事实说话，不为事实作战，不为真实的天主喜悦的东西作战，然后我们说这样我们才能够和平。不，圣经说怎么和平？公义和和平必须同时存在的，也就是说不能有和平没有公义。公义会带来什么？和平，和平。你要不信的话，咱可以看最近那个以色列哈马斯这个问题嘛，他们一直在说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吗？不和平。为什么？人不愿意解决公义的问题。我们妥协嘛，你那边让一点我让一点，我们不以事实判断，不以公义做事。箴言三章的三节，最后一节经文我们就结束了。他说不可使仁慈诚实离开你，许系在你的像，刻在你的心。天主多次劝我们爱和做真实的人，喜欢真理的人是分不开的，也劝我们这两个的东西是非常基础的，非常基础的。很有意思，以弗所书六章他提到我们属灵的铠甲，提到我们如何胜过罪恶，他提到的第一件事情是诚实信仰。你知道他没有提什么吗？他没有提爱。为什么？因为实际上恩典与诚实是彼此相遇的，也就是当我们做诚实的人，我们心是充满了什么？
是
天主的爱，天主的仁慈。所以我们面临各种各样问题的时候，我们面临自己生活中的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爱。面临别人有问题，我们应该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爱。面临教义上的问题，面临别人的信仰不正，面临各种各样的邪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爱。因为爱能够使我们有正确的洞察力，也能使我们有正确的倾向。我们所喜欢的，我们所讨厌的，就会是准确的。但这个爱呢，不是我心里发出的那种情欲的爱啊，你对我好我就爱你，我对你不好，对我不好我就恨你，对吧？这个不是爱，它是一个真的不求利己的，只喜欢真理，不喜欢非议。